政变传闻越来越夸张，习近平是否另有打算？柯文哲陷疑云，选战支出而造假。中共发文称，留学申请亦都会危害国安。台积电在美四年冇生产晶片，原因曝光。日本全面启动警戒避难，台湾专家安抚国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北大河出事、习近平下台的传闻越来越多，越来越惊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可能正在谋划一些事。尽管北大河休假开始了，各种政治传闻仍然不断。最新的版本是北大河开扩大会议，习近平因健康问题辞职，由丁薛祥暂代总书记和军委主席。8月9号和10号的《人民日报》头条仍然没有习近平的名字，进一步刺激了这个猜测。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直播中调侃说，有些谣言作得十足十感，而且主角不断地换人，一阵间说张又侠控制了习近平，一阵间又说丁薛祥同意接任总书记，有人说胡春华要出来重整大局，还有人说北大河建议马上开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选常委，甚至还给出了下一届常委的建议名单。这些消息都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蔡慎坤说，海内外从20大后都希望习近平出事，但是他不单止没出事，而且对国内的控制力度还越来越大。现在中共高层都在北大河休假，大概要到8月19号恢复了办公之后，才有正常的消息出来。目前各界对种种的政治传闻最好都是保持冷静理智。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谈到，他比较认同黄君涛博士的看法。黄君涛上个星期在青英论坛分析说，他觉得应该是有事情发生，但不太认同习近平绝对独裁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因为西方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还有西方会监控中共军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通讯，当西方发现这些通讯密集增加的时候，就可能有事情发生。但黄君涛和西方学术界讨论的时候，他们不认为现在的北京有特别反常的情况。黄君涛因此猜测习近平可能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没有严重到动摇统治的程度，或者是中共高层都比较迷信，也可能是哪一个算命的话给习近平听，这几日不宜出门等等。明居正教授亦都认为，军队是一个关键。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周永康曾经有异动，当时就动用了武警和北京的卫戍司，甚至有一队空军部队被调入京。当时北京当地的朋友观察到戒严，如果现在国内没有军队的异动，估计政变的可能性不大。但习近平确实隐身了相当一段时间。习近平亲信黄小红在三中全会后的公安部会议上，亦都罕见地没有高调地重用习近平。明教授提出了一个猜想，习近平或者在这里模仿毛泽东。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经隐身两三次，目的是引蛇出洞。习近平近期整肃军队，搞到风声鹤唳，李尚福都去行贿，他这个这么高地位的人，行贿的对象大概就是军委委员了。但目前还未有哪个军委委员落马。如果习近平是怀疑的，军队出了这么多事，经济又不顺利，社会上很多的问题，国际上被孤立，这些麻烦的背后是有人在搞他，有人想政变，那习近平就可能会扮病了，然后放风，看看有哪个会跳出来。明居正认为，如果习近平匿了这么久，又放了各种消息，那个政敌就会蠢蠢欲动。到时候习近平再跳出来，中南海就会再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最近陷入了政治献金疑云，两间承办造势活动的公司说民众党申报的三笔支出实际上并不存在。8月9号，时事评论员吴正仪和资深媒体人匡仁俊相继披露，柯文哲在去年总统选举期间委托时乐公司和尼澳创意行销公司承办造势活动， 而家两间公司都发声明话，民众党向监察院申报嘅材料中有三笔支出并唔存在，两间公司都冇承办相关活动，亦都冇开相关发票。三笔支出一共涉及914,311元新台币。康仁俊质疑柯文哲嘅竞选总部虚报咗政治献金。随后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益善再爆料话，时乐公司同埋尼澳创意公司嘅老板其实系同一个人，一个人点解要分开两家公司报账，令人怀疑。接落嚟，更多柯文哲竞选经费嘅内幕被曝光。柯文哲各种竞选支出中，攞到最多钱嘅公司叫做木可公关，木可两个字合埋嚟啱好系一个柯字。柯文哲竞选总部嘅财务总管李文娟，同时亦都系木可公关嘅负责人。外界质疑支持者俾民众党嘅捐款，被柯文哲竞选总部左手转右手，入咗柯文哲利益相关嘅木可公关公司。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就喺脸书发文批评柯文哲食咗支持者嘅捐款。中共国安部8月9号喺微信公众号发文指，留学中介篡改留学申请文书，结果损害咗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安全。中共国安部宣称，最近就破获咗一宗呢一类嘅案件。某中介话某个国家嘅高校开通绿色通道，只需要适当嘅润色申请文书就可以提高成功率。结果被修改过嘅申请文书中有大量嘅反动政治言论。呢件事喺中国微博广传。有人话防不胜防，打算俾细路仔出国嘅父母小心啦。仲有人话真系唔知留学中介系点样反华。中共代表话无耻嘅黑帮。而家喺台湾留学嘅李家宝对自由亚洲表示，疫情之后好多中产觉醒，越来越多嘅中国人开始关心所谓嘅闲事。中共政权更加唔稳定同埋唔自信。李家宝2019年留学台湾嘅时候手续好简单，之后越来越严。据佢所知，到台湾留学出发前至少会被叫去开会三次，有啲学生会被要求签保证书，包括到台湾唔能够参加政治运动，唔能够参加法轮功活动等。审批部门级别更高，手续更加复杂。流亡嘅藏族人次仁达雅话，藏族人出国要经过重重关卡，经过绑匪式连坐式政策，父母工作必须去做担保，银行财务必须去做抵押，从社区再到民政局大概要有8个部门嘅盖章先至能够申请护照。因此藏族人，特别是西藏的藏族学生，能够出国留学的是屈指可数。台积电在美国凤凰城设厂已经有4年，但是连一片晶片都没有生产。有分析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台湾经验难以在美国复制，工作文化亦都存在差异。纽约时报8月8号的报道说，凤凰城新厂12位高阶主管在最近的采访中透露，台湾管理人员和美国员工之间存在了文化冲突，令到双方都感到沮丧。台积电在日本、德国的工厂亦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在台湾，由于有政府的支持，已经建立了一个由专业工程师和专业供应商组成的网路。但在美国，台积电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不单止这样，台积电以严格的工作条件闻名，经常有员工半夜被叫去处理一些突发的状况。但在凤凰城，这个会令到很多美国员工辞职。在凤凰城建厂期间，一些美国工程师被派到台南，观察学习台湾的工作方式。工程师柏芝在台南接受18个月的培训，他感叹说，天啊，大家真的很努力工作。但很多美国员工觉得很难长时间地留在台湾。为了解决员工之间的紧张关系，台积电开始培训管理人员，但员工投诉开太多没必要的会。目前台积电在凤凰城有2200名员工，大约一半是来自台湾。下一个阶段建厂会创造6000个工作岗位。 台积电亦都会逐渐减少台湾员工的比例，增加雇用当地员工。日本宫崎县发生 7.1 级强震后，日本气象厅发布南海海槽大地震警报。台湾中央气象处表明，日本和台湾属于不同的断层系统，地震震波传不到台湾，但是要注意海啸的威胁。据自由时报8月9号报道，台湾气象处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南海海槽地震影响范围虽然很大，但距离台湾仍然很远，震波在传播过程中会被地层和海水吸收，对台湾几乎无影响，但台湾较浅的地方要注意海啸的威胁。日本方面，据共同社报道，专家认为一周之内发生大地震的几率极高。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地方政府已经全面展开了准备工作，开设疏散点，确认疏散路线。爱知湖歌山、高知和鹿儿岛四县已经开设了90几个避难所，各地出现采购潮，饮用水、简易的厕所和各类防灾用品销售都增加。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取消了原定8月9号出访中亚和蒙古的计划，留在日本国内应对危机。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